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小妮姐妹想请教一个有关四福音里的问题。
哦，
当主耶稣给他心爱的门徒约翰说，蘸一点饼给谁，谁就是卖他的人之后，为什么约翰不直接将犹大逐出去，或者直接联合其他门徒一块将犹大捆绑起来，以免他害了耶稣？因为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说，如果学生中有谁要出卖老师的话，那么爱老师的学生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保护老师不被出卖。即使主耶稣最后还是要上十字架，门徒还是应该从人的角度来尊敬和保护他们的主啊。这是小妮姐妹发来的问题，她提到的这个场景啊，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中看到，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和门徒一起晚餐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小妮姐妹应该是一个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爱，有一句话叫做古道热肠嘛，哈，
很有正义感，
很有正义感，然后很热心助人，然后路见不平的时候哈，就算我不能拔刀相助吧哈，好歹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嘛，
是，
感觉上就说小妮姐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性情的人哈，那感谢主，是一个真性情的姐妹，的确。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的话，其实都会有讲到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不但是让门徒们知道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救恩之约哈，一个把逾越节的晚餐重新翻转它的意义，同时也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呢，那耶稣有讲到了人子要被出卖嘛哈，然后交在人的手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他即将要去面对十字架这个苦难。不过呢在这里哈，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注意一下，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哈，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常常讲嘛，这个读者哈都是从事后然后看这些前面的这些记载，那包括这些记载的人呢也是在事后然后回想起来，加上了他们对当时发生的那些场景的一些理解。直白一点吧，就说我们读者其实都是带着一种所谓的上帝视角，就说我们现在因为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我们去看当时哈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好像似乎都很清楚的知道，哎，这个时候这个谁谁谁说了什么话，其实是跟后面的什么什么有关。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现在哈，把自己就是真的放回到当时最后的晚餐，那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的话，在那个时候的场景里面，我们来想，就说那些门徒们，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们在说的话，或是别人在说的话，还有就是包括主耶稣自己向他们说的话，沾饼在那个醋嘛，然后告诉那个约翰说，哎，我这个沾饼给谁吃，那就是谁。那当时门徒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就非常的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主啊，你在讲这件事情一定是要讲就是说谁会出卖你，然后把你卖去要钉十字架。
我认为不是的。
对，应该不是。为什么知道说不是呢？我想可以从两点来说，就是第一个，主耶稣有没有预言他会被人出卖交到人的手里，然后有没有预言过他会受死然后三日后复活？
有过的。
对，但是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当中的记载，当耶稣一开始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哈，门徒们其实是很懵的，他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最有名的一个场景嘛，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启示，就是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并且要被杀死哈，这件事情
是在马太福音16章的21节之后啊。我简单读一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那这一段是就是关于那个耶稣哈预言到就他会怎么样，就是被出卖然后交到人的手里然后受死这件事情的话。然后他跟门徒们讲的时候，可是门徒们你可以看他们的反应，他们其实并不懂他在讲什么。而且呢，彼得作为这个所谓的他自认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嘛，哈，
保镖，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千万不可，这事不可临到你身上。结果反而挨了一顿骂，有没有？ 从人之常情来讲嘛，你有没有觉得这会让门徒们就是好像更有点这个好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哈？
对呀、啊，我们为你好，你还骂我？
对呀、啊，而且马太福音彼得在讲这个话之前的话，其实前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场景是什么？是耶稣问这些门徒们说他是谁，然后呢，彼得才讲了一个非常棒的答案：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不是？
嗯。
然后呢，
得了表扬。
对，那个
西门巴约拿
、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对呀、啊，而且还特别强调说一定是圣灵感动。结果没有想到呢，讲完这个之后呢，主耶稣马上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他们完全觉得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场景。
嗯，然后又说彼得是撒旦，退我后边去。
对，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那其实之后的话，我们其实也晓得后来耶稣有没有再讲到，就是关于比方说我的身体如圣殿啊，这个三日后拆毁要重建啊。
嗯，
有。然后有没有再次讲到，就说那个人子会被出卖呀、啊、哈，然后会被交到这些祭司这些啊、文士的手里呢，也有。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这些记载的话，你会发现门徒们不太敢怎么去问他，而且呢其实他们也听不太懂。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联系到就是刚刚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地方哈，
是
为什么门徒听到这个耶稣讲说这个出卖的时候呢，好像门徒们都包括约翰，你看他都不是都问过主耶稣吗哈，
嗯，
说主啊那是谁，然后主耶稣
反应都挺冷静的。
对，所以呢我想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了解，就说其实门徒们并不是很清楚耶稣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第二个呢，我们就再讲到哈，在当时的那个就是逾越节晚餐哈，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背景里面，其实逾越节的晚餐呢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气氛，而且别忘了、耶稣吃这个逾越节晚餐之前，他们是光光荣荣热热闹闹，可以说是那个万民夹道欢迎着，哇，这样子进入那个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你如果是门徒的话，你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面，如果耶稣那时候登高一呼说他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的话，
而且在那样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上应该氛围很喜乐，虽然在这个地方他有记载耶稣有愁苦，但是就像进到你最开始说，一般都是作者在事情发生以后在回溯当时情景的时候填补上去的，但是我想在那样的情境中和那样的氛围、应该耶稣即使有愁苦也不大能够真的让人觉得那份愁苦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门徒们当时，而且就像刚才讲的气氛是那么的，就是刚经历一个大的一个好像是那么的受欢迎，然后觉得哎荣耀，然后觉得自己的老师哇，好像似乎真的有可能要发生一件非常美好的大事。而且我们知道哈，就是犹太人在进行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当然就说这里面的经文呢是轻轻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呢犹太人是很看重逾越节晚餐的，中间还会进行很多不同的庆祝的方式啊、一会儿要吃饼啊，一会儿要喝那个葡萄汁啊哈，
还有羊腿。
对，那你说在这整个过程里的话，其实大家的心思是不那么的集中跟专一的。
嗯，
然后呢后来呢再加上就刚才讲的，他们本来就对耶稣，就是说过去耶稣都已经讲到他这个受死跟出卖这个都已经不是很明白哈，然后现在又在这样的一个欢庆，然后有一种好像隐隐期待着似乎要发生一件美妙大事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接着呢耶稣不是心中忧伤吗，然后就讲嘛哈，但是你们当中就是有人要出卖我了。那这里呢也讲一下哈，耶稣用到这个出卖这个词呢，我们事后作为这种就是已经明白事情会发生什么的读者，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出卖是指什么，
被出卖然后呢被捕以及在十字架上受难。
是，当晚这个欢乐的气氛呢会马上因着这件事情急转直下，
而且这个出卖是性命攸关的。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的记载嘛，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甚至就是刚才讲的这么一个就是一这样自诩为就是耶稣大弟子的彼得对耶稣说什么，就是他们都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啊，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
嗯，
但是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后来这个性命交关的转变里面，他甚至压力大到让他三次没有认主耶稣。
嗯，
但那个是后面的事情，我们作为事后知道的人啊、哦，回头看，哎，我们晓得耶稣那时候讲的出卖什么意思。可是当耶稣在那个逾越节，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哈底下，那样一个大家其实心里面是轻松的，甚至是有一种就说是喜庆期待的一个气氛底下，然后当耶稣在讲这个事情，哎，可是当中你们有人要卖我了。那这个卖我的这个词呢，如果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的话，
嗯，
那这个卖说实在话，它是一个可轻可重的事情。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卖呢，其实它有好几层含义，它并不光是只有出卖的意思。如果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话呢，它也可以是一个就是传话，话传话哈，就是你说了什么后传给别人听
啊、哦，就把你的这个内部消息分享给别人、哦、
对，那最多就是一个就是透露内部消息而已嘛。
嗯，
也包含呢就是有交托的意思， 交托或委托，也就是耶稣讲说，可是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包含的意思呢，也可能就是什么呢？哎，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呢，要把我托给别人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些弟子们好像没有什么很激烈的反应，因为第一个，这个话可轻可重，但是对这些弟子们来讲的话呢，他们并不清楚，就是说这句话的前面好像耶稣也没有说什么预言很严重的事情。
嗯哼，
讲完这个话之后呢，说实在话，当然就是看耶稣的脸色，知道老师好像说了一件他挺不开心的事情哈。
是，
但是你说他们要能够立刻马上就是心有灵犀，哎呀，这个我一定要去开始赶紧去追问哈。
嗯，
这个老师，这个牵涉的很严重吗？这个性命攸关吗？我想大概弟子们的时候应该也没有那样的一个好像马上就是那个灵光一现。
嗯
啊，所以你看，如果从这个就是很人性的角度去出发哈，我们就想象我们是当时那些弟子在那边的话，而且我们彼此之间虽然可能也许有些不和，有些摩擦，也争过什么大王小王哈这样子，
嗯，
但是这些弟子们，我相信他们经过这样3年多跟着耶稣，彼此也是同吃同住，大概不太可能会直接猜想到我们当中会有人真的干出一件所谓的欺师灭祖的事情来，你可以这样讲。
对，你不会想到这个出卖有多么的严重，即使可能察觉到好像老师的话中情况会有一些不妙，但是在当时一个逾越节的氛围，气氛也会冲淡你的这种顾虑。
是，那说实在话，彼得跟约翰已经算是就是说比较关心的了，
比较敏感的了。
对，这彼得一听这师父的话，似乎话中有话，虽然他没什么把握，所以他让那个约翰有没有就说，哎哎哎，老师跟你这个好像你跟他现在坐的也比较近嘛哈，
问问
你跟他打，哎，你问问嘛。然后呢，这个约翰也问，然后约翰问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他其实问的哈，其实好像也挺谨慎的，
嗯，含蓄。
是啊。约翰只是问了主一件事，就是，主啊，是谁呢？
哪个？
哎，对，哪个？对啊，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他不是说吗，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了，然后耶稣就递给那个犹大，而这个递饼给犹大的这个姿势，说实在话，在当时，哎，而且犹太人吃饭的时候，
本来就是要蘸饼的。
对，而且这种递饼有没有
就跟我们夹菜一样嘛，
哎，华人一听就懂了。所以我想他这样一弄的时候，可能约翰看到是看到了，这个心里大概还在琢磨，这是犹大怎么了吗？
不会吧。
对，就说换做我们是不是都是一个很自然反应，是犹大怎么了？不会吧。而且别忘了犹大是做什么事情的？
管钱的。
哎，当然我们事后就说这些门徒们事后哈，后来在写犹大的时候，然后可能他们彼此之间哎讨论讨论，发现说哦，犹大以前管银钱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可靠。
嗯，
但是至少在发生这件事情哈之前的话，他们应该还是相信犹大是可靠，才会把银钱交给他管。所以当耶稣这么一做的时候，门徒们看见这个动作不是很明白，然后这又是个很平常的动作，再加上犹大跟他们可是也是同吃同睡的同门师兄弟啊，不可能会马上就揣测到，哇，我要马上就登高一呼，众兄弟儿郎们把他给绑起来，大概不至于，反而你干嘛，你可能还会犹豫很久，怎么了，犹大这人没问题啊，他这人挺好的哈，虽然可能有时候稍微斤斤计较的，可他管钱嘛，那斤斤计较这也是为了大家呀，所以可能心里还在想，哎，怎么他要怎么卖老师呢？
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人的一年。